Sahar，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话题，就是你之前不是跟我发你的选题吗？
Uh-huh.
然后我看到这一行字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要吧，要谈这个吗？
为什么？是就觉得特别中二吗？It's like, look, 我
是
艺术家，为什么我要舍去我的 like 利益去做艺术？我好伟大。I don't know.
Yeah.
Like, 我做的东西你要把它放在 pedestal, 脚板凳上面。pedestal 是什么？支架上。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选题的吗？
突然想到这个选题其实是跟就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在家里面待着吧，然后就因为我之前之所以做艺术其实很多的时候也不是一个选择吧，因为十七岁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很了解什么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etc, 然后就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我关注了很多关于哲学方面的东西， like,我不是一个 expert, 我不是一个在哲学上面的专家，我只是就是稍微的了解了一些然后我会觉得我第一次意识到事情可以是其他的样子的，就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其实是在这个隔离的期间突然意识到，就是其实我比我想象中的要合适，因为我之前之所以做艺术就是觉得哦，我喜欢画画，我画画开心，然后我干别的我不开心，那我就干艺术，但是就是艺术被我当成了一个方式，对吧，对，艺术被我当成了一个就只是因为我喜欢去做，而不是一个我想要我觉得它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我喜欢画画，因为我喜欢画好看的东西，好看的东西让我开心，和我想要做艺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yeah, 然后我之前一直属于 like, 我喜欢画画，画画让我开心，然后在疫情的期间 like, 我研究了更多的一些关于其他的艺术家为什么选择做艺术，以及就是艺术的定义是什么，然后艺术的定义可以是什么，然后会让我觉得原来我想要做艺术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探索了一下这方面的东西。
其实这个问题你当时问我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然后我不是回你问我很早，然后我借着工作忙的借口好好的想了这个问题，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就是知道我要去想这个问题，但是我也很抗拒去想它。
Yeah.
就是觉得这个问题我好像你这样在问我我没有答案，然后我好像最开始就是去学艺术这件意思，就是这个问题你首先问的是你为什么做艺术、然后我第一然后我一个反应是哦，我没有做艺术，我还没有开始我没有真正的在做艺术，如果说我做艺术的话我觉得我不够资格，或者说就是我现在只是一个在学，就是我只做了学艺术这个决定，然后我还没有完全做艺术这个决定，然后如果是问我为什么学艺术的话，可能当时就是觉得我要学别的我考不上好学校就是感觉就是我比较然后我又想上好学校，然后我就正恰巧知道怎么去上艺术学校，然后恰巧被录取了。
你是怎么恰巧知道怎么上艺术学校？
就是你知道当时就看 YouTube 嘛，然后我当时关注两个博主，就是一个是 Cat Critter, 他是 Risty 的，然后另外一个是 Conan Gray, 然后他是那个他是 UCLA 的、
uh-huh.
UCLA 学音乐的，就这两个人都是那种他们靠自己的 extracurricular 然后准备作品集然后上那种好大学， 然后我当时就看，然后他们做那种，嗯、oh, ，how did I prepare my portfolio？ 然后我操，哎，这个看起来有没有戏？然后我做的可能也差不多。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啊，我有一个，就我当时就是脑中一那种灵现一下，脑袋瓜里边突然闪了一个念头，就是，嗯，要不要我去学个艺术吧？因为感觉好像自己。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在这个方面可能还蛮擅长的，然后好像就这个对我也吸引了我很多的兴趣，然后逐渐逐渐的我就发现我就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我想要什么。所以如果是问这个问题是艺术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艺术，我好像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觉得我是被选择的那个，我是一直没有主动在做这个选择的，但是就可能是一开始对自己不自信吧，没有就是不敢承认自己是非常有创作欲的一个人，就感觉承认自己非常有创作欲这件事情有的时候还觉得蛮那什么的，就是觉得你说起来就特别的 cliché， 就有点那种就觉得很羞耻，但是逐渐的才可以接受，现在可以完全接受，完全大声的说啊，我就是想做点东西出来。对，
yeah， 我觉得这个中间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 ，like， 我觉得有一个词，它经过语言的滥用，它有了两个不一样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作品这个词它本身的定义是我做出来的东西，我不太清楚啊，我作品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反正我觉得是我做出来的东西，我一直把它这么看待。但是如果是 like， 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看艺术的这个圈子然后再去看作品的话，我相信大家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是作品的意思是一个有经验的艺术家在很多番的努力下形成了自己思想的精华，并且被所有人认可以及敬仰。Yeah， 然后就是会有一个语言上面的一种，由于就是一些社会现象的关系进行了语言上面的一种意义的改变。我是这么想的，这是我一个 like 个人的看法，但是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会让很多人会望而却步吧，包括是这个词吗？止而却步。
望而止步都可以了。
OK， 然后比如说我记得我们之前可能也谈过，就是说会有人说 like 刚开始在小组 crit， 就是小组 like 评判自己的作品，评判别人的作品，讲别人的作品，讲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也会很不好意思说这是我的作品。所以更会想要说这是我做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它也会给人造成一些艺术的误解吧。然后就包括
其实
请讲，
我还蛮想让你分享一下，你说你在疫情期间就是做了一些 research， 或者是你了解到一些别的一些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艺术家他们为什么做艺术，然后还有一些艺术这个词的定义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我不知道学术上面的或者是更加就是中立一些的表达解释对这个词。
中立的词
或者就是说因为感觉大家对艺术这个词的运用还蛮模糊的嘛，就是什么东西，就是大家就是特别是感觉那种就是平常不是很了解艺术的人经常会觉得什么啊这就是艺术，然后打一个引号，然后就是去描绘一些他们不理解的东西
啊，
就是特别是别人问你说学就是你们这些学艺术的就整天搞一些这些看不懂的东西。
哦，我明白了，
这样子的。但是感觉这样其实是一种夸张的去的一个表达，但是就是如果你要去定义艺术是什么的话，我感觉我们学艺术的人就是在艺术学校的人有很多，但真正在 那艺术学校里边有很多学生是学一些设计的，学一些就建筑的，就是他很就是他太广了，然后所以说你如何去就是去用一个比较简短的话，去描述什么样的东西是艺术？
我其实可能我做了这么多，我也没有做很多了，我就做了一点点 research 之后，我的感觉就是没有一个，至少在我的眼里没有一个绝对的对艺术的定义。然后我知道这听起来很 pretentious， 就听起来很嚣张很高傲，但是其实这件事情也让我自己很苦恼，但是我也逐渐的就是接受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之所以我觉得没有找到，就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就是艺术有没有定义。我现在觉得可能最中立的艺术的定义就是被大多数人认为是艺术的东西是艺术。然后我下面有一些论点，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真正的找出来了艺术确切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它的一些标准来做出艺术，但这个时候就不是艺术创作了，而是一个产品的制造。所以一旦我们就是摸清楚了所有艺术可能有的标准的话，就其实就再也不做不出艺术了，从一个哲学的角度上面说。我不太清楚是谁说的这句话，高中的哲学课上面听的。然后因为我真的我是小孩儿。然后另外一些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些对于艺术的定义。我觉得我之前就是在读一本书，叫应该翻译过来是刺猬的优雅，就他在讲说当时作者对于艺术的看法是没有欲望的去表达情绪。然后我觉得表达情绪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对于艺术的看法。对，就不一定说的是他一定就是这样，但是我很喜欢这一点。包括我之前在那个去支教的时候，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给小朋友们讲艺术的起源这个课吧吧吧，然后当时就有讲到，就是说很多的时候艺术比如说绘画舞蹈或者歌唱等等等等，都是为了去表达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情绪。就我很喜欢情绪这一点，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人，大概是这个样子。或者说如果把它从一个情绪扯开的话，也可以说是用来表达用其他方式没有办法表达的信息。我也很喜欢这个，
完全同意你说的话。
但是它也不能
完全，对对对，
它不能圆起来，因为 这就是我也很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说艺术只是去表达我没有办法用其他办法表达的信息，那我这么说的话，电话的发明是不是艺术？好像也不是。然后又说那可能是，对啊，就是
为什么电话可以去表达？
因为从定义上面说，电话的产生让我们能够像之前的方法不一样的去传递我们的信息，你立刻能听到对方的声音，但是它又不
是意
识，
它是一个发明，
它
是一个工具。
But like, 它和艺术的区别是什么？然后如果我说它和艺术的区别是因为艺术是有美的，但是电话是没有美的。And you're also like,
电话也可以很美啊，在某一些人的理解中。但是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如果艺术它只是为了去表达一些你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的东西之后，它就把，而且就是这件事情你就直接把就是艺术只局限在了视觉上面，甚至是听觉或者是表演上面，那你文学算不算艺术中的一部分？
文学就是艺术。
对啊，
我是这么想的。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对，我问你这个问题只是想要听一下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或者是 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就是去细究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我本人也不是很在乎这个问题。
okay, okay.
因为就是可能我们这些就是或者是哦，我特别喜欢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小孩儿。
嗯、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就我们播客的，我特别想把播客的名字改成我是小孩儿，让我们两个小孩儿在说一些奇怪的事情，就是就是对谈这个事情特别感觉一些人会，或者是我自己会害怕。就是别人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谈这件事情，但是就是感觉我是小孩，所以我要去无限的去想一些这些就是感觉很基础的问题，然后想一想也可以没有结果，然后可以放下，然后再去想想新的东西，就是你在想的过程中可以收获一点点东西，然后可以过一会儿再想一想，长大了再想一想什么的。
我其实觉得从就是我是小孩这句话里面，我也会想到 like,我觉得可能一方面就是有可能会有人说你这么说就是你没有完全为你的言论付出任何的责任，因为你不管怎么样你都用我是小孩可以圆过去，但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的，我觉得说如果我说错的话你告诉我我去改，或者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又觉得就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这种我是小孩的态度，就是因为在很多issue 很多的问题上面，就是如果我们每次都会觉得 like, 如果在我找到绝对的正确答案之前我都不会对此张嘴，其实会减少很多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其实你说话的时候不一定要正确，但你听到了之后你觉得不对那你就改变就好了。 I think that's okay.
好，那我们就正式宣布我们的播客更名了。改名成我是小孩。太喜欢了。
Yeah.
好的，对不起，开了个岔，改了个名儿。我们接着回到我们的对于艺术的探索中。
Yes，
下一个问题，我其实这个问题我就问了别人，问了曼怡，然后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学艺术什么的，然后他巴拉巴拉说了一堆，我也忘了他说了什么。但是他中间有一句，
曼怡哭死。
对不起，曼怡翻了个白眼，表示已经习惯了。他就中间有一个词，我特别有印象是氛围感这个词。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出来创作的时候，其实也都是想要营造一种氛围感。有的时候，你的创作的一个目的是氛围感的时候，感觉它就没有目的了。然后就是我就从中就是因为听他说话，其实很多东西我听他说的时候我还是在想自己的一些朝了自己的方向去想，我就在想就是其实很多人也是说我的就是他们想要努力的去描述我的作品的时候，他们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他就是他一个非常情绪的东西，就是他想要描绘他一些情绪什么的。然后我也觉得有的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还挺就是感觉描述他挺对的，就是一个情绪，然后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氛围的东西，他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然后有的时候我又会纠结，哎呀，我到底要不要有给他一个目的，就是要不要给他加一层意义值在上面，就是加了这个意义之后，就是说比如说我要去探索什么什么什么的关系，我要去努力冲破一些什么什么的印象。
哦、oh,
因为
我明白了呀、yeah.
对，因为我是学平面设计的嘛、
mm-hmm.
然后就是感觉我们平常其实在做作业的时候就还是、mm-hmm. 就是 Twitter 一直会不停的问我、
mm-hmm.
你为什么要用这个颜色，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大小的纸，你为什么要用这个纸，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字体、你为什么要就是你为什么要选这个选题，然后你没想到你的观众是谁，你的受众是谁，然后他们什么年龄段的，他你要去解决什么问题，所以他经常是问你要去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一直带着这样思考。其实 我会发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就是因为就是曼姨那边他是学纯艺的嘛，他学摄影，就是他们被分为纯艺那一边，然后你其实是 design 那一边的，然后我这边就是完全就是 communication， 然后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思维，但是我又发现我非常自然的一个创作的思路就是。我先作为主体，我没有去想一个目的，然后我就在一些做了很多无目的的东西，然后我对这个就是我对看到我作品的人，其实我对他们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就是我并没有想要他们一定知道，就是明确的看到我做这个东西要表达什么东西，就是好像没有一个信息在中间，没有一个目的在中间，然后我就在探索一些无目的的东西，然后我希望他们在看我的作品的时候，他们能收获到的东西是来源于他们自己或者是来源于我的，但是就是他不一定是要画等号的东西，就是他希望他可以收获到一些对他有帮助或者是有启发的一些感觉，或者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但是任何情绪都可以，但是我不一定要来源于我，我觉得有可能很大程度上他们是看到我然后想到自己东西，我感觉就是我如果没有受过就是学校的一个就是训练之后教育之前我是一直是这样子去做一些东西的，但是我就是在就是我们学校就是 UL 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别的学校是怎么样，就是我所得到的这一年的教育，然后感觉他们所教给我的一个做作品的思路就是你首先要知道你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声音是什么，然后你要探索你这个声音，你要把这一个声音这个信息想得非常清楚，你要非常知道你在你选择你的表达方式之前，你要知道你的观众是谁，你其实就是在告诉他，就你就在冲他大喊，或者是你冲他低语，就是你非常你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你要告诉他一个什么信息，然后你把这个信息，他就是非常 communication， 就是他、
yeah.
你就是选择了一个。你选择了一个方式去告诉他，你无论是唱着告诉他，还是画着告诉他，还是边唱边跳边告诉他，把他拍成视频告诉他，你弄了小册子塞给他、
哎，
就是你去找到一个最适合的表达。
你知道，突然让我想到 like， 我突然莫名其妙，我脑子里出现一个 Blackpink 的 MV， 他那里一边唱一边跳一边 visual 在那里 ，Let's kill this love， 他们的 message 就是 Let's kill this love。
对，所以我现在有一点还蛮在这两方面就是纠结的，也不是纠结，就是我好像逐渐意识到只有两种表达方式，然后如果笼统的说，就是一个是非常纯艺的思维，一个是非常设计的思维，然后我自己也是有一点点在中间徘徊，因为就是你知道圣马丁他们做的一些东西其实蛮不能说蛮纯艺吧，就是蛮和传统的设计不一样的，他们还是蛮带有就是一些自己的想法的，还蛮前卫的吧，可以这么说。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就有一种就是我可以在中间的表达方式，然后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是因为我之前也是跟一个朋友去聊，他当时跟我说就是他不认同平面设计或者是这样子的设计，就是说他在说你在做一个海报的时候，你在做一本 theme 的时候，或者是你任何做一些这样子的你想要解决一个什么社会问题，或者是说你在传达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海报你明明可以用文字的方式非常简洁的把它表达清楚，任何一个就看懂文字的人他都可以看懂，那你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还要把它做成一个海报，或者是你把它做成一个视频或者怎么样， 那它只是因为它可以更吸引眼球而已，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再去解决一些问题。因为如果你把它做的太你如果你就是实际上在帮助别人理解的还是文字，然后他说你如果就是做的不是稍微稍微的没有那么的简洁易懂，那大部分人都看不懂，可能就是只有少部分的人可以看懂你想要表达什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 communication 并没有很有效，真正有效的还是文字本身。这个好像我也没有办法去反驳他，因为就是我确实能够，就是我确实知道，就是或者是我也认同他，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是他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的，那我还能把他就是如果他看不懂就是艺术了吗？他看得懂就是设计了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好像又觉得有一点点不是这样子的感觉。或者说我们把这个设计的人群变窄，就是说我只要让这一部分人懂就可以了，但是又觉得然后我的思路就乱了，然后到这里就乱了、
uh-huh.
然后就开始停止思考这个问题、所以
我可以接吗？因为我听到你从就是从艺术思维一直到平面世界只是一个例子，我有特别特别多的感触，然后刚才也在背地写一些 note and stuff。 就首先我觉得就是你的朋友说的论点是不是说明明可以文字表达东西，你用海报表达这是一个多余的步骤，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吗？
对
OK
多余倒不是，就是说它并没有说真正的在传达信息
啊。 OK 我明白了。
嗯，
就其实对于这方面我之前也有一些思考，然后就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文字和信息去挂钩，但是它本身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之所以我们会把文字和信息去挂钩，是因为一种习惯，因为我们是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通过说话和写字来表达出来自己想要表达的 信息，但我觉得这两者并不完全能够划到等号。然后我觉得 就比如说我可以画一幅画，然后画了满密密麻麻的小人，你可能会感受到的信息是压迫感，或者我写三个字压迫感，你收到的信息也是压迫感，就它都是一个媒介。
可是你不能否认的是，就是压迫感这个词它是非常有效的，就是它是你只要就是会中文的人听到这个词，他就会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意思。
嗯，
但如果你画一群密密麻麻的小人，很多人他是对这个视觉不敏感的。
嗯，
就是可能就是会有一部分的人他会感觉到这种压迫感，但是他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他并不能完全想到压迫感这个词。
Yeah,
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我能理解。我觉得这可能也确实跟一个我觉得我们注定不可能把所有的信息完整的传达给所有的人。我觉得在文字也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的信息碎片化的一个时代， like 如果我只是写文字和我加上文字和图片之间最大的优势就是图片非常的快有效，非常的 它的信息的处理更快，所以能看到这个信息并且接受这个信息的人会更多。反而是如果只是文字的信息的话，可能并没有人会愿意去花时间去读它。我觉得可能从一个视觉上面说的话，它可能会更加的抽象，所以有可能有些人看了然后但他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从一个文字的角度上面说的话，有可能有些人看了但有些人不看。
其实对我来说，我在没有被这个问题搅乱思路之前，我对他的一个理解就是任何就是文字它是一个 工具，但是视觉和听觉还有嗅觉任何感觉上面的东西，它其实对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新鲜感的东西。然后如果也是有文字加上视觉或者听觉任何就是 dimension 上面的东西加上去了之后，它是一个互补的一个多多益善的行为。然后它在一个特别像今天这种你到处都在，就是你一直都在跟别人抢吸引眼球这样行为的一个状态下，你需要这种东西来去跟别人竞争。
嗯，明白。但是我在这方面就是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是，我会就是如果说你觉得 like 加上更多的 senses 更多的感官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件事情，我会觉得其他的感官也可以是它单独的表达方式。
因为你这些感官它是天生的，在人类没有发明出语言之前它就是存在的，它是一个非常 innate 那个词是这么读的吗？
我只会用法语，
就是它是一个与生俱来的innate I'm not sure
innate
我就它是一个 与生俱来的我觉得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些感觉，但是很多人他们是对此不再敏感的。当他们懂得语言了这件事情之后，当他们的目光被一些生活中最基本的事情占据的时候，他们不会去再对一些感觉敏感。但是如果就是我感觉我特别想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让去激发他们这些非常本能的敏感，感觉上的敏感，去让他们用这些感官上的东西刺激他们的神经，然后让他们觉得哦，对，我能感觉到这些东西。然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然后我觉得如果在 communication 上面的话我们不应该只局限于 like 平面是，也不是平面上，就是视觉上面的东西。就是如果我们会去做一个广告，但是这个广告只是一个味道，味道是吸引你注意力的东西，然后之后你吸引到注意力，因为你闻到这个味道之后你再去发现这个味道来源于哪里，然后来源于的地方上面写着一个 message， 我会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可能你整个的概念就是可能你要卖的一个牌子，你要卖的商品就是来寻觅我吧，整个这个概念一个脑洞。
你怎么突然开始做起 branding？
It's like fun.
OK， 我现在完全不想想这种东西。
OK， 当我没说，
脑子中抽没有吧？但是，确实，对。
然后我之前就是你不是在说 like 曼姨她有一个可能更加偏 art， 纯艺的一个思维，但是在 communication 上面就是你要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对待你做东西的看法它也是一个人为制定的一个东西，然后你不一定说
它是一个被归类了的，因为就是这样子教我们更好教
啊，我明白了。但你不一定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看法吧，因为我之前在做 research 在那个他的名字是什么 Tim Walker 是吗？Wonderful Things
Tim Walker
yeah， 就是我在做 Tim Walker 的 research 关于 photography 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有说过，就是他对于艺术的看，他对于 fashion 就是 fashion photography 的看法，就是他一直把就是时尚这个领域当做一个他艺术表达的媒介，因为他觉得这样的话能够更容易的 like， 就是他就比如说，因为如果你从一个学习时尚摄影的一个角度上面说，你会觉得哦，我之所以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我要卖我的产品，我要把就是我想要销售的产品以一个很美丽很好的方式表达出来然后给消费者。但是可能这个领域的定义是这样的，但是他会觉得虽然我 在这里工作，然后我做的是这个，但是我不一定要按照其他人的背后的想法。他会说我会先想到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 photography， 然后我再会去看我想要选哪个衣服哪个 piece 放在一起去拍。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在、规则里面玩自己的东西。
对，而且我个人感觉就是如果按照我之前所说的那个思维，就是你一直期待别人会喜欢什么东西的时候、
嗯、
其实很累。了解别人其实在创作上面的话很累，就是你要创新，然后你创新的还得是别人喜欢的东西。
哦，
就是感觉就是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只做 whatever you like， 然后 whatever make you feel， 就是你觉得好的东西，然后你去不规定就是别人一定要都喜欢它的时候，然后如果恰巧就是如果有人喜欢，就是你当你恰巧有一些人喜欢，然后你又不去设定，就是你又不去期待别人喜欢的时候，那你再做出一个让你满意的东西，其实它就变得稍微简单了一些。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会不会改变，就是我现在有点就是逐渐给自己是一个这样的思路，如果它简单一点的话，那我就是去做 whatever I feel。
我觉得从一个
proud of
exactly 我觉得从就是一个实际的角度上面说，我们明年刚要上大一，我觉得我们有完全有这个空间去这么做。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也会想到一个很悖论的一件事情，然后也是一个可能我比较任性然后选择了一个更有风险的事情。可能我的整个的价值观就有一些，我对于艺术的看法就比较偏向纯艺的那个方向，然后我会就是只会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然后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有可能之前就没有人像我这么做过，然后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去看。但是我觉得就是只有我再去这么做的时候，我才是真正的在做艺术，而不是 like 做出别人想看到的东西。因为艺术是一个就我很喜欢的就是一个，我希望它是一个没有利益纷争的东西，虽然这是不可能的，那就给我自己一个没有利益纷争的一个幻想快乐世界。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一阶段我是打算去这么做，就像你一样，就是做我觉得 whatever， 就是我开心我觉得好的东西，我甚至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认为它很好。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够给自己成长的一个方式吧。
对
对，因为我们
而且
我们还不太清楚自己是做什么，自己能做什么，而且 I don't know， 而且我也很想要做出一些新的东西。
我感觉特别是就是我一直跟我的朋友去聊这些话题的时候，他最后都会围绕就是回到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表达经常还是对自己的探索，任何我们去表达东西最后还是要去服务我们自己。然后当我们自己变得更加丰富的时候，我们的作品也会变得更加丰富。但是就是作品好像跟我们这个人本身它是分不开关系的。我不知道以后我会不会改变这个想法，但是我好像现在就是我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目标，还是说就是我发展自己的方式，还是说是一直先丰富自己，就是我相信当我自己在成长的时候，我的作品也会成长。
我咔一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刚才开始一直特别想咽口水，然后我还在想我怎么剪掉它，特别 self conscious about 我自己咽口水然后我还专门把麦捂了一下，这样的话，但是麦捂的是这边打电话的麦。 anyways 这段我不知道我要不要留下去。对，我咽口水， 我不剪了，这样的话就是
你现在对着你的麦克风大声的咽一句你的口水，
爽，
哇哦。
嗯，对，我们刚才在说什么？我们在说对自己的探索，对不对？就是到艺术最后，就是作品和自己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嗯、
我觉得 ，like， yeah， 我特别赞同你的看法。然后，我觉得这也让我想到之前的，就是你到底是给你自己做艺术，还是给你的观众做艺术？然后我现在选择的很偏激的一个角度，就是我只给我自己做艺术。嗯，因为反正现在不重要嘛，我现在 like, 我刚刚开始 art school，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就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东西是就非常非常的有，就是表达我自己的 like 风，也不是风格，而是我自己的想法，并且我觉得我有资本让你去喜欢我。
哇、wow, 哦，
对，就我觉得 like 我表达我自己的东西， 我不需要 like 做别人喜欢的东西，我只需要做我喜欢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你会喜欢我。
其实我不知道，可能一开始我记得我们老师以前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你这个作品做的成不成功，首先你要看你的观众理没理解。然后你要看，就是你这些作品成不成功，要看你对你的观众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然后，其实，我很不在意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很神奇，就是我们俩现在还是加引号的说，我们以一个纯艺的思维去定义我们自己做作品的方式。但是我又觉得，就是确实好像从一个就是我们学校里边教给我们的方式来去想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我们的观众理不理解很重要，就是特别是你是学 performance 的嘛，那你的观众其实你离你的观众的一个你和你观众的关系还蛮重要的，而且就是我跟我的观众的关系可能也是比较紧密的，就是我们其实而且我还很像我的作品被别人看到，其实我很想大声的告诉全世界、
yeah.
就是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我的作品，然后并且从中感受到些什么、
oh.
但是就是你又明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你选择的这个题材，你选择这个表达方式，你选择这个媒介，就不会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就是你又放不下脸去做那些所有人都喜欢做的事情，所以
我觉得
就是它永远都是一个需要找平衡的事情。
其实我对于这件事情看法是说，如果我做所有人都喜欢的事情，所有人喜欢的，作为一个观众我喜欢什么，绝大多数人喜欢的是，就如果他们能说出来的话，证明这已经被做出来过了，然后我想要做出来的就是其他人喜欢但是还没有做出来过的东西。
但你会觉得就是说有人如果不喜欢的作品你会怎么想？
就是哦，别人不喜欢的作品还是我自己做的东西然后他们不喜欢
你做的东西，然后你发现有人不喜欢
啊？听起来特别 cliche， but I would be like， 你知道那个 Joker 的那个最终那个那一幕，就是他面对他的那个心理医生在监狱里面，然后他在那里笑，然后心理医生问 What's so funny， 然后 Joker 在那里 You wouldn't get it， 我就会 You wouldn't get it， 你不懂，因为没有办法吧。然后其实我也不会生气别人看不懂，我说就是别人如果没有办法理解我想表达的东西，也不是说我优于其他人，最后的损失也是在我自己身上，因为我想表达的东西让别人听不懂，然后就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后困扰的人可能是我吧，然后所以然后我又已经提前的接受了这一件事情，所以就没有关系。
嗯，
这让我想到我之前写了一个，就我自己有个小本子，然后会写一些杂七杂八的想法，然后是这样子的。总而言之，表达给谁？他人，这可不行。 好吧，就想要给别人表达，但是就有点悖论吧。从我的角度上面说，我自己很喜欢的东西，我想要给别人表达，但他们可能不想看，然后别人想看的东西，我又不想做，
对，这就
可
是
怜
我
小
们
孩儿。
最后，小孩好可怜，小孩哭了，小孩不懂，小孩就很着急，小孩就想知道我们到底在干嘛？
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如果我去努力的去做好一件事情，经过时间的冲刷，总会有人意识到它是很好的吧？我听起来怎么那么像梵高？
哇哦，
那我也没
那
辙。
你，哎，这件事情突然让我想到前几天，我因为曼妮在玩这个，然后我就是我朋友在玩，然后我就突然想玩，就是那个有一个
Poppy
叫
提问
Plot
箱
还是啊 Poppy 提问箱，你有
，Plot，
在我的 Poppy，对不起，你有在我的 Poppy 提问过吗
好问题，
？By
我
the
忘记了，
way。
有可能，但我没看到你回了什么。
因为感觉那个有很多问题像是你问的，但是如果大家可以去我的微博上搜我的 Poppy，然后对，请给我提一些有趣的问题，我很喜欢玩这个啊。然后回归我想要说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问我，他好像是说什么丫丫最让你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就不对，他反正是我最喜欢什么。哦，对，他问我最喜欢什么，然后我想了想去，我都感觉我最喜欢的东西太多了，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回了一个，我最喜欢，
我最喜欢
我最
你呀！
喜，你给我闭嘴，
哦天呐，没有人笑，我要一个人特别尴尬，这段剪掉。
不准剪掉。就让你一直尴尬下去吧。反正我当时好像说了类似的是，我最喜欢我喜欢的人用我喜欢的方式喜欢着我。
It almost feels like 你不需要你喜欢的人。
不，但是我又很需要，就是我特别需要别人喜欢我，然后但是我又不需要他们那样喜欢我，我需要他们以我最想要的方式爱着我。然后这个感觉就是我对于观众的要求，就是说他们呢必须要是那些我欣赏的人，或者是说，或者我不欣赏也没关系，就是我需要他们喜欢我的方式，喜欢我作品的方式，是一个特定的我享受的方式，那样的喜欢我作品的人才是我真正想要表达的，或者是说我其实才让我真正就是舒服的观众吧，可能有一些联系。
所以你就很适合做艺术啊。
我不知道，就是
我不知道。
剪掉，把刚才那个单剪掉。
今天是这周是我剪，我不剪掉，这些都不剪掉，这些都留下，让你尴尬
No。
下去。I don't know，我最想要什么？觉得就是从一个平行的角度上面说，就是如果我希望从他人身上想要什么的话，我可能最希望的是能够被理解吧。就也很像你说的，我喜欢的人能够用我喜欢的方式去喜欢我，大概就是如果彼此能够互相一定程度上面的理解的话，
但是这样感觉我们又经常会，或者是最后又变成了一个 bubble，就是我们太容易活在 bubble 里边了，就是说，我们就变成圈子了，就很多人很享受这个圈子，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想，就是我也很享受这些圈子，就在这些圈子人很少，然后很少之后事儿就会变少，然后就是然后大家又喜欢类似的东西，或者说，我们用一个非常舒服的方式进行这种表达的话，那我的作品就没有变得广，就是它不够广到可以去涉及到、感染到更多的人。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小孩儿，又开始说起来一些 非常只有小孩才会说的话。
就 like 如果你一个让你感到舒服的相处模式就是我能够一方面理解你，你能够一方面理解我，然后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够彼此带到就是新的东西，就能够彼此理解并且能够彼此成长。那听起来很废话，但确实是这样。
对，但是有这些是一个部分吧，我觉得、
uh-huh.
就是有一些人我们可以达到这些，但是世界上的人太多了，有一些可能就是说他看不懂，然后就是说我们可以影响一部分人吧，然后有一些媒介它可以影响的人更多，然后有一些媒介它可以影响人更少，但是也不要太贪心， maybe 就是去做一些自己可以能掌握到的擅长的喜欢的，就是决定你要去做一件事情的因素有很多吧。我现在想想可能是这个原因，就是我现在就是抓住了我身边可以抓住的一些机会，然后我选择去学艺术，然后到选择去读平面设计这个专业，很多也不是我选的，而是就是我只有这个选择，就是我擅长这个，然后在我有限的选择中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想要的，然后它有可能也不是唯一的选择，它有可能也不是这个时间维度这么长的时间维度下我唯一会做的选择，之后可能会去改变这个选择，去完善这个选择也有可能。
I see， 那我觉得我可能这辈子可能就跟纯一刚定了。
我们又开始说一些，我总是带着这种想法。
什么？
我们再说一些小孩才会说的话。
你有没有感觉像个塑料袋随风飘啊飘，不知道要去哪儿？
嘿、hey! ，